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，气度非凡，谈吐不俗。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。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，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儿坐着，以贵客相待。包公坐在这儿了，这老员外刚坐下，有点外边又进来一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，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。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，肤色白净，一瞅那眉目五官，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。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？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。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。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，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，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，这是最不容易的。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，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。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。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，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，说这不老夫人。员外也跟他们介绍，这是我的夫人，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。哦，好好，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，二位法官呐，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。老太太也坐下了。包公就更纳闷了，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。包公说，老人家，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，不知有何吩咐呢？老头说，哎，怎么说呢这个话，请问这位公子贵姓？包公说，我姓包，名整，字西人，这是我的仆从，叫包兴。这一说这话，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。包兴打坐在这儿，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心想屋里没人，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，我也坐这儿行。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，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，我还在这摆着，那就不对劲儿了。所以包兴站起来，就站在包公的身旁了。哎，二位老人家，对了，我是他的仆人，我叫包兴。老头说，哦，跟你们说呀，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，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，他叫李宝。这个李宝啊，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，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。包公说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？老头说，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，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哎，让我这夫人说吧。夫人，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。这夫人一听，哎，二官呐，跟你们说，他是这么回事。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。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，长到十六七了，前脚要回老家去一趟，套上车回来的时候，这车子路上漫妈野地里，突然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。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，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，吓人不吓人呢？ 啊这个黄狗就搁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。他这一跑过去，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呢，观看外边的景色，一眼看见那黄狗跟前，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。我这女儿一害怕，妈呀的一声喊了一嗓子，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狗吓坏了。 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，惊了，拉着这个轿跑。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，她越叫啊，这牲口就越跑。姓板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，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。拢住之后，我女儿回到家里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，躺在床上就昏迷，哎呦，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完了，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，就问他怎么地了，他也不正回答，嘴里边胡说八道，一会儿说我死的去呀，一会儿说我死的冤呐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时我们就请大夫，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，大夫说这个治不了，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，这个水平也不高，大夫治不了。有人就说了，说在路上被那黄瓜的骷髅吓着了，是不是中了邪了，去找法师吧。于是我们就打听，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，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。这法师来了之后说，他呀染死鬼附体了，我必须得做法把这次鬼赶走喽，然后他就好了。这不是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，他就登台做法，又拿着宝剑，又有黄标纸，又伤了，又在那画符，他折腾了半天。那女儿啊，她也没醒过来，还在那昏睡。完了之后，这法师就说了，他说呀，看来我这道行不行，我呀撵不走这次鬼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吧，明儿早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头在那儿等着，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，他就是法官，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，您就让他来。他说他不是法官，他那是谦虚，越说不是他就越是，您就把他请到您里边，让他在这驱魔降妖，您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。如果说他不，您再问他，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问。这不吗，他走了以后，我们就按主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，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，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。您二位毕竟是法官，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，他说您二位是法官，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。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，包公一听，哪儿啊，风马牛不相及。哎，包公想啊，干脆吧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这活我可干不了。包公说，二位老人家，您实说吧，我不是法官，我是蒲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，我叫包拯包信。刚才说了，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，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，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。那位法师说这个话，他肯定是另有所指，绝不是指的我。那么今天早晨，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，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，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。二位老人家，您放我们两个人走，我们治好令爱的这个病。包公一说，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，怎么样啊？我跟你说了没说，那个这是胡说八道，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，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。这老头呢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，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主，吏部尚书，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，吏部管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，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，就这么个级别个职务。所以老头从来不信你女儿这个样了，老头认为是病，老头得找大夫，老太太认为这是邪，法师 因为这个争起来了，争的结果得屈从这老太太。为什么？这老头啊，惧内，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，就是妻管炎。说这老头立不上书，还怕老婆呀？哎，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，就是配越高呢，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，心胸开阔，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样。所以说怕老婆是性的一种美德，不知道正确不正确。老头呢，他是怕老婆，因为这争吵，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，就主张请法师，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，把这包公给整来了。包公一说这番话，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，你听了没有，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，不会降妖去。这可老头这么一说呀，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。老太太说，我告诉你们二位呀，我知道您二位呀，这是谦虚，这是客气，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？您越说不会，您会。包公一看坏了，这事儿啊，我说，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！这法师是个江湖术士，他在这做完了法骗人，没把姑娘这病治好喽，他没辙了，妄言一顿，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，把我们俩弄来之后，他走了。他还说，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娶别人。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，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，二位老人家，其实吧，我们这个降妖驱魔这个道会，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，因为我们此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，不光是五经四书，包括什么《地内经》啊，什么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啊，都看过。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？的确，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。这宁先生博学多才，什么书都看过，跟包公也传授过学方面的知识，甚至于号脉、看病、方子都传授过他。包兴怎么知道？你看，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，他学什么他都记。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说这几句话？包兴的想法。包兴心想：三公子，您可千万都得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啊！告辞一走，那咱俩饭门没了，咱往哪找钱去？怎么着，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，哪怕治不好这病，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钱呢？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。这几句话一说出来，这老太太一听，好，更逮了理了。你看看，您这个仆从都说会看病。我说法师啊，法官呐、啊，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病，您看如何？包公包兴啊，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。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。想那好吧，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。宁先生曾经看过病，但是今天这个病是什么样，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不点吧，老人家，既然您有三盛情，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，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。行啊行啊，一看肯定就见好，走吧。我请问老人家，您尊姓大名啊？老头自个儿就说了，他姓李，叫李。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当吏部尚书。包兴一听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可是个大官，心想三公子，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，这个老头要是进京的，让他给您写封信，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门子，嘿，您是非考中不可呀。包兴想，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，那怎么到这来了？包公应该还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，那就 一块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。来到绣楼之上，老头老太太一块陪着他们进来了。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。这个病床上的幔帐，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，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，放一个凳子，上边放一个枕头，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，包公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，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，说会看脉吗？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，宁先生跟他讲过脉理，说这个跳动是怎么着，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，所以今天逼到这份儿上了，把老师寄的东西他就想起来了。三个手指头搭，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，在这闭着眼睛，说为什么闭着眼睛，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？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，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，这就是非礼的行为。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，按照这个脉象，包公就说了，包公说老人家，哎呀是有点病，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，应该说内热体虚，寒邪入侵，形神不和，阴阳错，造成这种状况。我给您开副药吧，马上去抓了，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，看看能不能见效。如果要是见效呢，就再抓第二副；如果要是不见效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明天我就告辞了。老员外在旁边，好吧，那您就给开副药吧。包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，治这种病。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，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，拿过纸来，笔墨都备齐，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看了，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。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请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，坐下，好酒好饭款待着，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，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。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，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，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里叙话。两个人来到前面坐下，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了，令爱昨夜把这药喝了吗？老头说喝了，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，熬完之后给它喝下去，而且还二烂，喝完之后我女儿在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。包公说看起来她是见点轻。今天早上呢，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。正在这话说到这儿，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，袁伟爷，袁伟爷，快点您去看看吧，小姐没气儿了。哎呦，这一说出来之后，包青在旁边一听，坏了坏了，心想你给抓的什么药啊，开错了吧，啊，宁先生教给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，我听说大药有十八反，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散，这个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。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，包公说不能吧，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。哎呦，我说法官呐，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？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，是福过，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，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，活该不孕，这就是倒霉的孕。包公说好吧，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。老太太拢不住劲了，老头还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，到了后边绣楼上 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，怎么着，小姐没气儿了？包公就来到床榻前，坐这之后，先让设备拿过来，放到麦枕上，三个手臂搭，包公使劲往下一按，感觉这脉呀没断，脉如游丝，脉如游丝啊，就是非常的。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，这心里就有了底了。一看小姐这个脸色大白，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瞅着女儿啊，女儿啊，你这是怎么的了？女儿啊！包公说：“您别吵，小姐并没有死，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，她呀得慢慢的缓，缓她就会好的啊。”您开副药，马上去抓，抓完了之后立即给他喝了。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？包公说他能喝，把嘴撬开，一点点的给他灌进去。你们下点功夫，这把局恐怕就见效了。是吗？那你再开吧。包公提起笔来。